心经绝引正文甲叙说，今天刚好是观世音菩萨圣诞之期，有不少同志邀我讲一讲心经的大意，这却是一个无上的圣缘。在未讲心经之前，先说一说心经的来龙去脉。心经里所含的经义和佛法佛经的真谛所在，让大家先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然后再细细的演讲经文，就容易明白心经的真正意旨，真正得到心经的圣意，从而受持心经，亲证本来面目。一、佛的契机契理之教。佛说法49年，说缘说篇，说顿说见，无非都是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机缘而方便应病于药。众生需要佛法，同样佛法也离不开众生。就像药是为治病而设的，离开了病，药则无任何价值了。佛完全是为了治疗众生的疾病、心病而应缘说教的，所以每个时期说的法都不同，这是因为众生的病各不相同。要医好病，医生用的药也不应该相同，所以佛的教化是契机契理之教。佛说法49年，共分50而说。一、华严时。第一时说法是华严时，犹如太阳初时，只照高山，就像我们所说的须弥山。这是佛出城道37日，为大菩萨讲说的大法，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转根本无上法轮，度大菩萨。华严经是佛称性集谈，小乘根基的人接受不了，所以教下的大菩萨把第一时说法比喻为生的牛奶。生的牛奶大人能吃，小孩不能吃，因为小孩的消化能力弱，喝了生牛奶要拉肚子。虽然牛奶是宝贵的东西，能滋养人的生命，犹如佛说的法能滋养我们的慧命，但小根性人接受不了，就如小孩喝生牛奶要拉肚子一样。二、阿含时。第二时说法是阿含时，这个时候太阳可以照射到比较低的山了，佛看到小根性人不能接受大乘法，由是因缘，佛在鹿野苑等处于12年中为小根性人说小乘阿含经，讲说4谛、12因缘等教理，度声闻缘觉成人。阿含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无比，是无可比拟的意思，就是说世上一切法再宝贝也比不上佛法。为什么呢？世上任何宝贝只能攒用一时，都是虚幻不实的，而佛法是无上之宝，众生听到受持后照他修行，就能超出生死轮回，所以是无上的大宝贝。教下菩萨把它比作酪，比喻把生的牛奶酿制成乳酪，小孩就能吃了，吃下去不会拉肚子。三、方等时。第三时说法是方等时，方就是方便、方正、广大，等就是平等、均等、等持，意思是说佛说法不是有实法于人，而是应病与药，是方便的，所以 佛说了84000法门，法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佛继阿含时候于8年中引小入大，为大乘出门菩萨讲《维摩诘》等经。这时犹如太阳照到高原了，就像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一样。这时说法就比涝更进一步了，由涝成酥了，就是西藏人喝的酥油茶之酥，但这个酥比量为生酥，味道还不太好。四般若时，第40说法是般若时。般若是梵文，是古印度语，它的意思很丰富。我们中国没有能包含般若所含广义的词语来代替它，所以用音译。字是汉字，音是梵音。在翻译经文的时候，玄奘法师定有五种不翻之规，因翻之亦不明本意，所以就音译。一，秘密不翻，如陀罗尼即咒语，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一切法都包括了，含摄无量无边的意义，所以一切咒语都不翻。二，多义不翻，如薄伽梵，薄伽梵有六义，我们通常就晓得薄伽梵是佛，代表佛名。三，此方所无不翻，就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词，如阎浮提、迦陵频伽。迦陵频伽就是弥陀经里所讲的一种鸟，它的叫声非常好听。四，顺古不翻，沿用已久，成了习惯语。五，尊重不翻，无上庄重之意，如阿罗汉、菩提等，都是尊重之故。般若意义很广，单把它讲成是智慧或大智慧都不尽其意，意思并没有包括境界，表达的并不完善，所以不翻。佛说法49年，讲般若就讲了22年，共有8大部，总结归纳为大般若经，有600卷之多。心经就是从600卷大般若经中节选出来的，言简意赅，只有260个字。文字虽然很少，但义理非常完备深刻，内涵非常丰富。600卷大般若经的要义都摄尽无遗，全都收摄概括在里面了，所以心经是大般若经的心髓精华。因为佛性是无形无相，无法表达，不可名状的，不能用名来名，无法用相来相，所以般若时说教用2全1实，即2种全巧，1种实法。全者乃善巧方便，2种全巧，一种是随着众生的根基而说义理，一种是要把佛的智慧本怀善巧的畅所欲言的宣输出来，就是用众生容易理解的东西来比喻不易理解的东西，而善巧方便的说教。实者是真实说法，说真实佛法，说义乘法，直指我们的佛性真如实相，诸法空理。华严时属实法，阿含时、方等时属全法，法华涅盘时属实法，只有般若时是全实并用，所以般若时说法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又因为般若为佛法之心髓，成佛之指南。佛在一代十教50说法中都没有离开般若，故般若法既通前又通后，这个时候犹如太阳高升，广照平原大地，教下比喻为熟酥，就是这个酥 由生转熟了，味道更好了，这是对大菩萨说的。五，法华涅槃时，第五十说法是法华涅槃时，这个时候法运将要圆满，就像日落西山，佛将要圆寂涅槃了。教下比作是醍醐，醍醐上位是乃位中最好最好的。为什么比作是醍醐上位呢？因为佛在最后八年中说妙法莲华经等法纯实无权，不说别的法，不讲权法，唯有一乘法。佛在法华会上为说诸法实相之理，会三乘归依佛乘，不管在会人的根性如何，不问他们能否接受，称性即谈，畅宣本怀，说真实佛法。因为佛快要入灭了，没有时间了，只有真实说法，佛法才能圆满。佛当时指出，一切众生都是佛，小根性人不相信，不能接受。哎呀，怎么一切众生都是佛呢？我们小乘圣人不知苦修了多少事，才只是证得个阿罗汉果。众生既未证到菩萨，更未证到佛，怎么会一切众生都是佛呢？所以不相信，当下就有五千人退席了。法华盛会之后，佛在居士那城梭罗双树间于一昼夜说《大波涅槃经》后，就涅槃圆寂了。二，诸法皆空，不住相故，无所得故。佛在五十说法中，无不是根据众生的根性和机缘应病与药的，所以应缘说法而无定法。为了使众生不误解佛法，不执着在经文的字句名相上，佛说五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一个字也没有说过，表示诸法实相是当体即空，自性本如，一切不可得，没有说过一个字，这正是圆满的即谈，佛果的即说。我们在这里不妨和大家一起仔细地分析一下。一，为什么佛说法四十九年未曾说过一字？一，报身化身是有相的，不是真佛，亦非说法者，有言说的法皆是假法，法身实相是无相的，真说法者不说为说故。佛有法身、报身、化身三身，化身是佛应众生机缘而显现的应身，是我们大家都能看得见的色身、肉身。化身说法是用嘴巴讲、用口说，或是写出经文，通过语言文字的表达来说法，这些都是有相的。报身是佛的智慧身、光明身，是佛在因地修行积累的智慧功德，是福德庄严、不可思议的光明大报身。报身有两种，一种是自受用报身，是佛自己受用的内证法乐之身；另一种是他受用报身，是佛慈悲为摄引菩萨向上而显现的光明报身，就像经上所说的佛之丈六金身。菩萨看到佛有这样好的光明报身，发心也要取得像佛一样的好报身，所以就促进鼓励他们积极向上精进用功。报身说法不是用嘴巴讲，而是放光显锐。楞严经说得很清楚，佛顶上现的化佛在光中说咒，佛暗指放光，照到十方诸大菩萨， 十方诸大菩萨也放光照佛等等，有光明就有相，所以智慧光明身也是有相的。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有相显示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假的。报身化身都是有相之身，既然是有相的，就都是幻化的。幻化身说的法当然是幻化法，不是真法。众生不认自己的本命缘尘，迷惑颠倒，着在相上，造业受报，所以生死轮回也不是真的，而是虚幻不实的。那么对虚幻的众生说虚幻的法，只不过是方便应用而已。所以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说的法也不是真法。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是佛的真身，以正法为体，是无相的实相。既是无相，就不能跟哪样东西相比，所以无法可说，既或想尽办法也说不到它。所以真法以不说为说，无所说是名真说。故《金刚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从前须菩提尊者在山洞里静坐，诸天与花供养，赞叹须菩提善说般若。须菩提说，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云何赞叹？天帝说，如是，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可见真正说法是大音希声的，顶大的声音是无声之声，是一般人听不到的。讲到这里，我们要谈谈化身、报身、法身三个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大家一般都认为只有佛才具法报化三身，我们凡夫望尘莫及，是没有法报化三身的。而要想证成法报化三身，还需要等三大阿僧祇劫修成果地佛之后，才能圆满具足。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凡夫地，这法报化三身也一点不缺。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清净法身，就是当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非同木石的灵知，它是无形无相，无实无虚，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人人具有的天真本性。所谓圆满报身，就是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光明，是能够知道事情怎么做，工作怎么完成，怎么待人接物等等的智慧光明身。所谓千百亿的变化之身，就是我们的作用，我们能讲道理，研究科学，创造发明，能生产制造各种东西，那么所创造建立生产出来的事事物物都是我们的化身。但是一般人不明了，错认为肉身是我，把肉身以外的东西认为是我所有。其实这个肉体不是真我，只是真我的房子，真我的住所，它不是主人公，是仆人。真我即自性，才是真正的主人。世上的一切事物，一切形色，都是我的化身显现，都是我的变化所作，皆是化身。因此只要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就是认识到了自己本身所具有的真正的佛。天真佛性众生皆具，无所欠缺，不是只人有而异类没有。你能够了悟明白这一念清净心光， 即本体空分，是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本体显了分，是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一切现象俱是本性所变现，是化身佛。你能够如是了悟明白，精进修行，在世境上勤加锻炼，除尽执相的妄习，进而度化众生，积累功德，圆证菩提，这才是真正的皈依佛法僧三宝。二，真如实相，无可言说。真是真实不虚，如是如常不变，真如为万法之体，再染再净，其性不改不变，故曰真如，即众生真实如如不动之本来面目，亦是一切众生应缘起用的灵妙真心，亦称佛性、法性、自性等。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他亲证的本来如是之境，非是创说，或是说了之后才有的。这样，虽说一同未说，即一字未说。佛性是无形无相的，故不可名状，绝念离知，不是用言说可以说到的，所以叫言语道断，也不是用我们的思想、推理、想象所能得到的，所以叫心行处灭，言语说不到，情实不能及，不可言说，说了即不是，所以动念即乖，举心即错，只有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才能相应。佛最后在灵山一会，拈花示众，他不讲话，只把天人供养的花拈起来，举示大众。这时候，在会的人很多，天上的、人间的，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天人枉错，只有迦摄尊者会心微笑相应。摩诃迦摄尊者心领神会，契入佛的提示，微微一笑，与佛心心相印。佛立即宣告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赋于摩诃迦摄，从此开创了禅宗法门。这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圆顿法门，不是四禅八定的见次禅定法，所以无言说可表，无文字可立。三，佛是涅槃相，一表真心不生不灭，不动不摇，离于言说，方正实相。只要我们安住不动，不为境转，不着一切相，离住细论，实相当即现前。佛说《涅槃经》一昼夜之后，就入涅槃了。佛教讲的涅槃，并不是指人死亡了。细细的讲，有四种涅槃。第一，自性涅槃，就是一切众生，不论飞禽走兽、蠢动寒灵，都是有佛性的，都有觉性，它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并不因有了肉体躯壳而生，也不因肉体毁坏了而亡，它是不生不灭的。在你生命未形成之前，它是如此，在你降生之后，它也是如此，乃至死亡之后，它仍是如此。它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动不摇，不垢不净的，这就是涅槃。其意就是寂灭清安，不生不灭。所谓寂灭， 并不是死亡，而是不生不灭。只要心不生不灭，寂灭就现前，就证了涅槃妙果。我们学佛修法，就是要证到涅槃。第二，有余涅槃，是小乘圣人所修所证之果。芸芸众生执着于我，有我这个人，我就要享受，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贪得无厌，造业受报。由于被善恶业所感，其寿命既有分限，其身形亦有断别，或为人身，或为天人，或为修罗，或为恶鬼，或为畜生，或到地狱，在六道中轮回不已，不得出头，故其生死为分段生死。小乘圣人总认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这叫法执。他们断六根时，我执已灭，人我已了，善恶不着，所以能够出六道轮回，了分段生死。但他们入于大我，执着法身的四大种性为我。同时，罗汉执着于苦集灭道四谛法，辟支佛又执着十二因缘法，法执未了，思想上不免有一生一灭的变异，意境上既不得安稳受用。五人修道，由迷转悟，由凡夫而罗汉菩萨，每一意境的转化恰如一度生死，此一转而非行迁的变化，即变异生死。小乘圣者还有变异生死在，尚留有尾巴，所以叫有余涅槃。第三，无余涅槃，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都了了，有漏之因都净尽了，也叫做漏尽通，这就是无余涅槃。第四，无所住处涅槃。这里有个问题，我们活着的时候，因为有个肉体在，总需有个寄托处，心里不免想，一旦一口气上不来了，四大分散了，到什么地方安身立命呢？修净土宗的人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去了。我们依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再去修正，我们是有地方去的。你们修禅宗和密宗的，将来到哪里去呢？这是佛教徒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假如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学习佛教经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佛说法就是要解决这个生死大问题。前面说了，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生无所生，死无所死，之所以有生死，无不是我们的执着在作怪。活着的时候，把一切都妄以为实有，人身、家庭、金钱、物质、名利、地位等等，样样都想追求，都要贪取占有，于是执着外来的境界，心随境界转，有取有舍，有爱有憎，所有的一切都种在你的八识里了。这个第八识叫阿赖耶识，是储藏识，所有一切好的种子、坏的种子、生灭与不生灭都储藏在这个仓库里。一旦人死了，肉体已坏了，四大分散了，这个身体不能用了，房子坏了，要搬家了，这个时候因执我故就生出了中阴身。中阴身者就是原来的肉身已坏了，人已死了，而未来的身体还未形成，还没投胎转生。就在这中间时期，第七识莫那识，我执，执着了有我，就有我身， 于是由意生出一个虚幻缥缈之身，叫中阴身。人身肉体是以地大为主，是沉着的，而中阴身是以风大为主，是缥缈的。因为没肉身包裹它，它有五通，因造业受报，业力所感之故，随生前所造的善恶业而分别遮蔽了好或坏的地方，显现出相应的或好或坏的境界。这时八十里的种子都翻腾出来了，过去因执着的厉害，现在见了境界影像，就随之心动追逐直取，于是又在相应的六道中转生了。
因此追究生死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念妄动，
执着事相，直取境界，而落入相应的业果中。如果我们现在时时锻炼自心，晓得一切色相、一切境界都是空花水月，都是妄想现前，不去追逐，不去贪求，不去执取，心都空净了，那么一旦这肉体损坏时，四大分散了，这八识心王出来之后，既能做主，不随境转而不入胞胎。因此我们修法用功，就需于活着的时候加紧努力，提高警惕，认清一切色相皆如梦幻，不执取追逐，而现证菩提。活着时既潇洒自在，死后任他幻境变现，也无心可动。若如此，既能大放光明，朗照十方，来去自由，而随缘复感，无不自在了。这种不受环境支配，不为业转的成就作略，才是真了生死，此谓之无所住处涅槃。所以说净土不只是西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不是佛世界，无不是净土，只因我们心光不圆，不能朗照，所以不见。如果我们心空不着相，光明朗照，既能十方净土一时其彰。刀立天王的宫殿里挂着一个床，叫因陀罗网，是用宝珠接成的，一颗颗宝珠彼此放光相照相射，交相辉映，没有妨碍，就像是佛与佛心心相应，光光相照，没有妨碍一样。我们众生的心也是如此，只要能一切放下，就得大自在了，这时就不会再问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有了身体，就像是有个东西一样，有东西就要有个地方来安置，如果彻底究竟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还找什么地方来摆放，找什么地方来安置呢？我们已晓得了法身是无形无相的，是没有东西的，那还要有什么住所，什么地方呢？讲到报身，报身是一大光明藏，光明虽有相，但这光明是无住的。讲到化身，化身是为度众生而设施变现的，用来度有缘众生。什么地方有缘，就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一切处都是圆融无碍的。佛讲涅槃经，就是昭示大众，佛没有入涅槃而不动，虽似去了，但未离开众生，还在大众中弘法利生。心静眼静者，时时处处都能见到佛，若是妄心垢染，就见不到佛。所以我们修法必须心安清净，方能时时刻刻见如来。《金刚经》说，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所以佛是涅槃相给众生看，正是真心妙用的显现，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事相，不要随境转，不要妄动，妄心果能不动，实相就现前了。真心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但并不是死在那里不动，不生不灭是真心的本质，但它灵妙无比，能随缘起万千妙用，所以我们说心不要动，只是不妄动，不随物境转，不执取物，不贪求物，而不是不起用。当你要做某一件事，处理某一个问题，要把它处理得恰到好处，圆满成就，你就要思考，就要设计，心不动是不行的。心不动，你话说不出来，事情也做不成。但是我们在说话做事时，心念虽动，却不往心里去，动而不动，这就是真心应缘起用。所以学佛修道要有成就，既需起用，又需随时关照，不随境转，说话办事时，就像不是自己说的，不是自己做的，而像是别人说的，别人做的，做过之后，就像未曾做过一样，这方是真正的无心，真正的涅槃。懒容禅师说得好，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就是我们正当起念用心时，却没有心来用，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随着物境转，尽管用，用而不用，这就是真心应缘起用，真心妙用啊。佛在世间说法的时候，就经常说，佛法离一切相，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这就是表示佛法是无有实法的法，不着相的法。佛复法给摩诃迦舍的弟子说，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法本法无法，意思是一切心法根本就没有实法，都是应病与药，随机假设的，所以虽有而无。无法法亦法，虽然无法，但是假用不无。譬如世界宛然有，身体宛然有，衣食住行等等也统统都不是没有，而是个个都能够派上用场。说个无法，还是不曾离法。今复无法时，因佛法是应病与药的，虽有而无，虽无而有，所以现在传复这个法的时候，法法何曾法，千法万法，八万四千法门，尽管说了这么多，但最终一法也不可得。这就明示我们这不实不虚，不寂不离，非空非有，非有非空的妙用真心了。所以经文不过是进入佛法的门户，是入佛的路径，而要入这个门户，又必以究读经文为先导，但千万不要以此而误认为经文是实法，而执着于经文。下面我们讲讲佛经。二，佛经是标月之旨，是学佛修道的方向和路径。前面我们从教理上阐述了佛性是无可言说、无相可表的，但是如果离开了语言文字的表达，人们又怎能了解和认识佛性呢？又如何修持正果呢？所以虽无所说，但又不离言说，不废言说。依文则一名一理，文仅为表法方便故， 因此，2000多年来，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经一直广泛流传着，但是虽然有说，还是无说。为什么呢？因为诸法皆空，无有自性，皆不可得，以不住相故，不执着故。所以说，一切经文不过是标月之指，是指是月亮的指标，但不是月亮，只是指标我们明心见性的方向和路径。因此，我们听讲或看经文时，要见月忘止，得意忘言，要了解和明白经文的真正意旨，摄取它的精义，从有言说正入无言说之境，而不要执着经文的名相语句，即言即语，更不要执着名相语句的玄妙来专门研究它，不然就等于读书做学问，不是学佛了。我们学佛最要紧的是行，照着佛经所讲的义理和方法去实行，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受用。但是佛经义理深邃，大根性的人能够一目了然，也能够依之进修，而中下根的人就不容易理解了，非但不识月亮，也不明白什么叫指，指标都不明白，哪里可以顺着指标所指的方向见到月亮呢？所以必须先对经文细细的研究通达了，然后才能进修。但是对现在人来讲，研究佛经又有不少障碍。佛经是古文体，是文言文，它的语法、文句的结构及表达的方式与现代语法不太相同，经文都是繁体字，现在我们使用的均是简化字，而且经文中有些字现在已极少使用或不使用了，晦涩难懂，经文还有一些专用名词和术语以及外来用语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成为修学者的障碍。倘若不经细细的讲解或注释，一般人是不易明白经文的玄旨所在。因此之故，教下的菩萨们就大施方便，为经文加注释、讲解或翻为语体文，使修学者先明白标月之旨，明白这个指标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儿，再从指标所指示的方向和路径用功修持，前进不息，才可以见到明月，见到我们的佛性。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先谈谈在修法中常见的几种错误。一，很多人误会了佛经上所说的功德相，诵这个经有什么功德，诵那个经有什么功德，大家听到或看到后着了功德相，一天到晚忙不过来，这个经诵诵，那个经念念，因为赶任务，诵经的时候诵得快，很伤气，结果修行没有修好，毛病倒弄出来了，身体搞坏了，这是误解了功德之故。功德不在白纸黑字的经文上，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诵经明白了佛所说的义理，明白了修行的方法，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个义理和方法去实行，才能从凡夫而跨入佛境，这才是大功德。假如我们光是念，光是诵，而不知佛经的义理，不明白怎么修法，仍旧在凡夫位踏步不前，那功德从何而来呢？还有的人虽然懂得了一些义理，却不肯去实行，不肯去修，只当学问来研究， 也是毫无用处的。王阳明先生说，知而不行，是为不知，行而不知，可以致知，可见行的重要。只钻研或唱念经文而不是修持，是毫无功德可言的。其次，对于功德二字需有正确的理解。所谓功者，是事功，是一种力量，完成一种事业的力量。我们中国人造字是很有讲究的，功德的功是工作的功加一个力量的力，就是我们行事的力量，完成事业的力量。我们由凡夫圆成佛果，不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告成吗？不是一种丰硕事功的完备吗？如果光是念念诵诵，几时能成佛呢？功德的德是德被大迁，譬如一句骂人话，说你这个人缺德，就是指你做了损人利己的坏事。我们要度众生，有益于众生，为人类造福，这就是大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修成佛果，怎么去度众生呢？怎么能够利益众生呢？譬如一个人掉到江里快淹死了，而你又不会游泳，也不懂救生术，你怎么下去救他呢？你不能救他，那么你的德又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必须照佛经所说的义理去实行，勇猛精进，才能成就佛果，才能度众生。先自救后救人，先自度后度他，只有自己得度得救了，才能谈得上救他人度他人。前面我们已讲了，经文是治病的药，所以千万不要执着在念诵经文的功德相上，更不要把经念一遍点个红点点，念满多少遍点满多少红点，最后把纸烧了，记个什么功德。不要把念诵的经文作为存单记库，我们学佛是为了了生死，而不是谈什么功德的。一着功德相，继承窠臼，生死不能了了。二，还有人认为，既然佛法讲一切都是空，一切都不要执着，一切都要放下，那么就什么也不要做了，把佛法看成是消极的，错了。佛法是积极的，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所谓空者，就是把你的妄心空掉，把你的贪取心空掉，把你的自私心灭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妄想执着，颠倒迷痴而不自知，贪和嗔都是因痴而来的。没有智慧叫痴，因没有智慧之故，就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往往是任妄为真，把假象当作实有，犹如乌云遮日，光明被覆盖了，于是贪得无厌，追逐外境，造业受报，冤冤枉枉地受生死轮回之苦。更有甚者，妄动胡为，造杀盗淫种种黑业，而感得地狱恶鬼畜生的恶果。佛法能度我们出离生死苦海，得大自在，我们就要按照佛经所指导的真理去修行，把我们的迷痴妄想无明都去掉，恢复本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真心。何为真呢？其实妄即是真，因妄以真起，有真才有妄，如果没有真，怎么能起妄呢？譬如必须有水，风一吹才起波浪，假如没有水，风再吹，波浪从何而起呢？这个真不在别处，就在妄处。真和妄是一个东西，正如波浪仍是水一样， 因此我们只要一转念，不着相，妄就变成真了。因为我们不识真性，所以才被迷妄所遮，妄动不停。一旦明悟一心，息下狂心，就是菩提。心本无所生，既无所生，何有真妄之分呢？就因为我们执着了法相，认为世间一切相形形色色都是有，才分别这好那丑，这真那假。假如你知道一切相都空无自性，宛如空花水月，不是真实的，无可执取而彻底放舍，你就于离念处见取真心，就路回家，不复有真妄之分了。所以真和妄不过是一时相对的全说，不要认为一定时有，真尚没有，哪里有妄呢？佛经在讲到这个真心和妄心的时候，有许多人就搞不清楚。玄沙禅师是宗下的大德，他做了一个偈子，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始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这个偈子一出，大家都慌了。识神是我们所说的魂灵，是假的，是妄心，真如是佛性，是真实不动的，所以不能把识神当作真如。你必须分别清楚，弄错了就生死不了。于是大家就起了纷争，识神和真如究竟相差多少？一般人至此都不敢问津了。真如和识神相差太远了，真如是佛性，是不生不灭的，识神是假的，是生生灭灭的，二者怎能相提并论呢？真实讲来，识神就是真如，真如就是识神，正像前面已经讲过的，水就是波，水被风吹了，或被什么东西鼓荡，就成了波，而波浪本身就是水，没有水，波怎么会起呢？离开了水，波也就没有了，这波浪就比方为识神，是动的，一时升起，一时灭掉，是有生灭的，以动为相。水比方为佛性，始终是平静的，不是动相，而是静相。二者看起来是两回事儿，其实是一回事儿，因为二者皆以失为体。既然我们晓得了佛性和识神，真心和妄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么我们何妨利用识神、妄心处处起用呢？假如我们像泥塑木雕一样坐在那里一直不动，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没有得自在受用呀。我们最终目的是要成自在无碍、妙用无边、广度众生的活佛，不是死在那里不动的。假如一点妙用不起，佛法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修行人不要误认为死坐在那里不动就为好。有些人说这个人功夫真好，做了七天七夜、十天十夜，或者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这不是真正的佛法，这是枯木禅，死掉了，变成土木金石了。楞严经里讲了十二类生，其中一类生就是土木金石，像烂泥、木头、石头、五金矿藏等等，这就是修法时不知怎么修而误入了歧途之故。所以修道需先明因地，因地不正，果遭予取。开始用功，最忌压制念头，强制念头不起，切勿认为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起，压成土木金石，就由有情变为无情了。须知所谓一念不生，并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而是念起不随，生而无住也。金刚经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要生一个无所住心，要生一个玲珑活泼心，要生一个不取不舍心。 不是不生其心，不生心如何起妙用呢？不起妙用，哪还有现在的世界？哪还有什么净土佛界？譬如《弥陀经》讲的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种种美好的境界，亦是阿弥陀佛的真心所显现的。佛在说法时，也不是不生心，所以我们不能说入灭尽定是正定，那不是正定，那是错误的。真正的佛法是积极的，要起大机大用。佛经上讲的道理都是很正确的，是人生宇宙的真理，是科学，是人生哲学，都是教导我们积极向上，教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处事等等，这些对当今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就是说佛法不离世间法，世法也就是佛法。所以修行不是脱离现实，而是要在世间对境练心，做心地功夫。世法不通达，做得不圆融，怎么能够成佛呢？因此要修道成佛，做人的道理必须要首先弄清楚。倘若做人的道理都弄不清楚，人格都不够，怎么能够佛格呢？所以说佛法并非是消极的，大乘佛法是积极的，是无为的，一切有为法都虚幻不可得。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既然都是梦幻泡影不可得，你还执着地追求什么呢？现在世人大都贪得无厌，争权势地位，争名誉财物，无休止的索求，无止境的占有，甚至为达到私人目的不择手段，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其实任你费尽毕生精力，要这要那，争这争那，到头来还不是两手空空而去，一样东西都带不走，反而因造业而受报，在六道轮回中受苦。有些学佛人对佛法的真谛不了解，只是烧香拜佛，求人天福报，求佛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健康长寿，为他消灾免难，子孙平安等等，甚至把民间的求神占卜、玩弄法术、巫术等封建迷信、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涂到佛法上去，玷污了佛法。真正的佛法是无我，改造人们为我的私心，以贡献一己的能力为众生服务，为大众谋福利，为人类多做有益的善事。佛法教导我们做一切事需心空无住，任运随缘，在待人接物、说话办事、做工作、处理问题时，皆需不为境所转，不往心里去，就像别人在做一样。事情做过以后，事过境迁，心里空静静的，一点东西都没有，如鸟飞过天空一样，了无痕迹，而不可一念不起，像石头那样死在那里不动，如此自在无碍地做事情，方才是佛教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真谛。中外佛教史上一些古来大德，就是集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等等于一身的。佛法博大精深，它不仅阐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同时也讲医方明、工巧明等。医方明就是医药发达，以提高我们人类的健康水平；工巧明就是科学技术发达，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所以说，佛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都起着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欧美发达国家、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的有识之士都醒悟到了这一点。在佛教、东方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当前社会上各种棘手问题的答案，
所以说佛法并不消极，而是积极的。
三，修法用功有个严重的错误倾向，就是求神通。现在100个修道人就几乎有50双要求发神通，以此来炫耀自己，而满足名闻利养的要求，或以为不发神通不算成道。不少人把明心见性和发神通联系到一起，以发神通为明心见性的标准，认为如果是明心见性了就应该发神通，如果没有发大神通那就没有明心见性。可见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明心见性，怎么会发神通呢？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些问题必须要搞清楚，倘若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将会成为修道的一个大障碍，非但修道不成，而且入魔有份。所以今天要着重讲一讲这个问题。从前意见王，印度的一个皇帝问婆罗提尊者，成道的菩萨，何者是佛？尊者说，见性是佛。意见王问，师见性否？尊者说，我见佛性。王又问，性在何处？尊者说，性在作用。王问，是何作用？我今不见。尊者说，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王问，与我有否？尊者说，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又问，若当用时，几处出现？尊者说，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说，其八出现，当为我说。尊者说偈曰，在胎为身，就是10月怀胎，有身体形成了，出世为人，出生以后就成为人了。在眼曰见，人生出来小孩落地了，要睁开眼睛看东西，大家都以为能看东西是眼睛的作用，即眼球为物镜，根据光学原理能看到东西，岂不知能看东西的实在不是眼球眼根，而是我们的能见之性。假如这眼睛能看东西，那么我们一口气上不来了，死了，但眼睛还在，怎么就不能看见了呢？所以说这眼睛能见的视觉作用就是性的作用。在耳曰闻，耳朵能听到声音，也不是耳根的作用，而是闻性的作用。在鼻变香，鼻子能嗅味，香味臭味等是嗅性作用。在舌谈论，一切语言谈论都是佛性的作用。在手执提，我们手拿东西做工作等也都是佛性的作用。在足运奔，两只脚走路也是我们佛性的作用。总之时时处处无不都是性的作用。六祖坛经云，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抡刀上阵亦得见之。上阵打仗，性命在呼吸之间，他还是了了分明见性的，因为一切作用都是性的作用。佛在腊月初八夜睹明星见性了。什么叫夜睹明星见性呢？星星离我们何止108000里之遥，可是这个能见的见性呢，还是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显示了性的作用是广大无边的，一切无不都包含在我们的性之中，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就是说世界上再没有比性更大的东西了，大的无边无际，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性更小的东西了，小的也没有内部空间了。即所谓
放之则迷于六合，收之则退藏于密。佛性的作用就是这么千变万化，作用多端，你晓得世间的一切都是性的作用，就叫做见性。所以婆罗提尊者做了结语，变现具该杀戒，收摄在意微尘，使者知是佛性，不时唤作精魂。前句说的就是性的作用，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所不包。后句意思是，知道的人晓得我们的一切作用都是性的作用，就是见性，就得真实受用。假如你不明白这就是见性，而住在事相上，你就蒙受精魂的迷雾，而沦为六道众生。你把佛性作为精魂，就不免造业受报，生死轮回，解脱不了了。意见王很有根基，听了婆罗提尊者的开示，马上就见性悟道了。今天大家听了上述道理以后，如果能够从这里悟到本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这就是开悟，这就是见性。你不要以为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特别，没有什么玄奇奥妙，也没发神通，恐怕不是的吧，因而不敢承当。那么我们再来谈谈什么是神通。所谓神者，就是一切事物都是我们无所不能的佛性所起的妙用。所谓通者，就是无阻无隔，畅通无碍。我们凡夫众生日常工作，穿衣吃饭，心中无所住着，就是神通。相反，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惊慌失措，患得患失，忧伤悲愁，痛苦难受，处处有阻碍，这就是不通。倘若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空花水月不可得，不去追取，知道妙明真心乃是众生人人都有的，只要随缘起用，毫无挂碍，便得无穷受用，则不通而自通矣。接下来我们讲讲明心见性和神通的关系，二者之间有根本和枝末的区别。在修法过程中，悟和通是有先后之分的，真正通晓佛法的修道人都以明心见性为先驱，而后才能开发神通。因为一切神通都是佛性本具有的，只因习染深厚遮盖了而发不出来，就像阳光被乌云所遮一样，只要将乌云驱散，阳光就会即时大放。要消除我们的习气，只有明心见性之后才有力量，因为这习气是我们多生历劫以来养成着相逐境的习惯，又因我见之故，事事都要符合己见，所以人人都有贪嗔痴慢疑五大恶习。要一下改掉这多生历劫养成的旧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在明心见性后，于事境上辛勤磨练，勤除习气，一旦习气除尽了，乌云散了，光明自然大放，神通自然大发。所以明心见性在先，发神通在后，明心见性是根本，神通是枝末，但得本不愁末。真正见性了，根本具足了，培养它自然会升起枝叶来，形成大用。这就叫做悟后真修，长养圣胎，这是古来用功的规范，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倘若修法不以明心见性为先，而妄求神通，则是本末倒置，修法不但不会究竟，还有着魔的危险。佛在世时，五通仙人问佛，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叫他的名字，五通仙人，他答应了一声。佛说，那一通你问我。这里我们要讲一讲，五通仙人缺的究竟是哪一通呢？ 是漏尽通。什么叫漏尽通呢？漏者就像我们的锅碗瓶子一旦破了，装东西就会漏掉的。世间法都是有漏法，都不是长久的，都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生生灭灭不已的。所谓尽者，就是尽觉没有。在前面讲有余涅槃时已讲过，我们有两个大执着，一个是我执，执着有我这个人，另一个是法执，认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由于有这二执，则有两种生死。执了人我，有我这个人，就有分段生死；执了法我，有法可得，就有变异生死。如果二执都除尽了，烦恼就都没了，两种生死也都净尽了，有漏尽绝了，就叫做漏尽通。那么为什么外道得不到漏尽通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佛性，而执着法，认为有法可得，心外求法，所以叫外道。既然是心外求法，那就没有漏尽，所以得不到漏尽通。又由于外道修法是压制念头，强制入定，认为只有入定以后才能得神通，他们的目的也就是如此，所以他们可以修得五通，即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但终因没有漏尽通而不究竟。第一，因为这神通是克制得来的，当此生入灭之后就有失去的危险。第二，因为着相的缘故，执着神通更有着魔的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要知道佛和魔不是两回事儿，是一物的两面。所谓佛者，就是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丝毫不着，清净无所得的觉者。心经说以无所得故，所以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外道是有所得，要得神通，那么有所得就不免着相，故不是佛而是魔。佛和魔是一回事儿，不是魔之外有佛，佛之外有魔，就在于你有无所求，有无所得。因此我们修行一定不要着相，先了人我，后除法我，一切都不可得，这样方能既了了分段生死，又了了变异生死，得了漏尽通，五通自然齐发，最后就是发了大神通，也不见有神通可得，还是无所得，这才是真正正道。
三，心经的五重玄义，用五重玄义来解释大乘经典，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发明的方法。所谓玄义，并非深奥玄妙不可测，而是将经文所含的幽微玄妙意旨分五个层次挖掘疏解出来，使大家容易明白，后来的解经者皆以此为典范。这五重玄义是：释名、贤体、明宗、辩用、判教相。一、释名就是解释经的题名，每一部经都像人一样有一个名字，每一名字都有特定的意义，将经题字面的意思与深绪的内涵解释清楚，就是释名。佛经的名字有七个种类：第一，以人为名，即以该经法主的名字而命名的，譬如佛说阿弥陀经、维摩诘所说经等。佛、阿弥陀佛、维摩诘居士均是人名。第二，以法为名，即以佛所说的法相为名，如涅盘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等。
涅槃、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均是佛所说的法。第三，以喻为名，就是以使人容易理解经中意义的比喻来命名，如《梵王经》，大梵天王宫殿里挂着的因陀罗网，似圆筒状，像我们现在佛殿里挂的床一样，且每个网眼里都嵌了一颗摩尼宝珠，颗颗宝珠明亮如镜，互相辉映，重重交参，不相隔阂，庄严尊贵，无以复加。这里用梵网作喻，以显诸佛之教门重重无尽，法法无穷，庄严法身，光明遍彻，无所障合。第四，以人法为名，如佛说人王般若经，是佛对十六个国王即人王而说的。佛和人王都是人，而般若是法，所以是以人法为名。第五，以法喻为名，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是法，心是比喻。为什么说心是比喻呢？我们下面还要详加解说。第六，以人喻为名，如菩萨璎珞经，菩萨是人，璎珞比喻庄严之意，所以是人喻为名。第七，以人法喻为名，比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喻，比喻正得大方广之理的佛，其因地要修十度万行，庄严果上功德。这里大方广的大字，意思是体大，即体性包含一切，无有一物在这个体性之外。方广意思是相大与用大，即从体性所显示的妙用周遍圆满，无所不具，无所不变，因为佛性量等虚空，足以含尽恒沙佛土。也就是说，所有恒河沙数的佛土无一不在佛性之内。我们知道每一个佛土都有三千大千世界，所谓三千大千世界者，一座须弥山有一个日月，四大洲即一个小世界，一千个这样的小世界叫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大千世界，三次以千积，即千的三次方，故称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佛土都是三千大千世界，而我们所修证的性量包含十方诸佛，恒河沙数佛土都在内。你们说这大不大？真是大的不能再大了。这就是大而无外。我们有些人只知道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五大洲，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心量太小了，只一管之见，犹如井底之蛙。而我们学佛就要证到广大无边尽虚空遍法界的心量。以上是佛经的七类命名，前三种或以人，或以法，或以喻为名，均是单数，是单名。后四种或以人法，或以法喻，或以人喻，或以人法喻为名，均是复数，是复名。二，显体，显示本经的体，就是显示法要。有名必有实，犹如一个人有了姓名，就有他的形态，说明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即为显体。三，明宗，就是显明本经的宗旨，每一部经都有它的目的和宗旨，将它辨明弄清楚，即为明宗。四，辨用，就是辨别本经的作用用途，有什么效果，有什么利益。五，判教相，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智者大师分判佛陀说法为五十，那么判别本经是什么时候说的，说的哪种法，即是判教相。上述即为五重玄义的内涵所在， 现在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心经》的五重玄义。
一、释名。前面已经谈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以法喻而为名的。下面我们将具体的解释一下经名的含义。般若，前面已讲过，般若是梵文，其意义很广，内涵幽深，把它译成智慧或大智慧都不尽其意，表达并不完善，因无上庄重之故而沿用了梵文的音，通达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应用的圆融无碍，恰到好处。若这样来讲般若的含义，还稍微能尽它的一点意思。简单的讲，般若就是妙智慧，或者是真心。妙智慧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聪明智慧的世间智，也不是外道有漏法修得的智慧，而是含有无漏法之圣意的无上妙智，是宇宙间真正的大智慧。此乃是大智若愚，知无所知，是真心实相的妙用。世间智的世智才聪，是有所知，是分别。分别是最坏的妄心，知无所知，不是像傻瓜呆子一样，也不是像木头石头一样，凡事无动于衷，而是不加分别，不加取舍，好坏长短是非还是了了分明，但好的不爱不取，坏的不赠不舍。因为好坏无非是你的妄心分别，均是梦幻泡影，了不可得，又何必痴迷的被假象所惑，跟着外境转动呢？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禅师四处云游参禅，有一天忽然下了雨，他就进躲到一个肉铺里避雨。一会儿来了一个买肉的人，对老板说，给我割一斤好肉，我全要瘦肉，不要肥的。老板说，好啊，我这一刀切给你的都是瘦肉。买主称心如意的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说，老板，我买一斤肥肉，炼油用，不要瘦肉。老板说，好，我给你一刀肥肉。这人也称心而去了。又来了一个人说，老板，我要一斤又肥又瘦的五花肉。老板说，好，我给你切一刀肥瘦相伴的好肉。买主也称心而去。老板说，看啊，我这里块块都是好肉。啊，这个禅师听了当下大悟，的确，这个猪肉哪里为好，哪里是坏呢？完全是买肉人的心在分别，而这分别心又是多年养成的习气所产生的知见。你养成喜欢吃瘦肉的习惯，就讨厌肥肉，于是说瘦肉好，肥肉不好。他的习惯是喜欢吃肥肉，就认为瘦肉不好，肥肉好。就像人们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其实瘦肉和肥肉，萝卜和青菜，事物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之所以有好有坏，完全是由于人的生活习惯，人的喜恶而形成的妄想之见所致。倘若习气消除了，妄想没有了，哪里还有好有坏呢？有人会说，东西没有好坏，人总不能说没有好坏吧？有的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有的人老老实实与人为善。是的，人的行为的确有好坏之分，在这方面，佛法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的身体、命运、环境等各自不相同的原因和由来，指明了一切众生都在六道轮回的生命之流中生灭流转，
之所以万有不齐，苦乐贫富悬殊，因其间都遵循着一条因果规律，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今生的环境和遭遇所受的果是前世所造的因，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今生的所作所为就是你来世所受的果报，其中的因因果果虽然极其错综复杂，但正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一样，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恰如其分，丝毫不差。所以佛教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利人既是自利，害人实是自害。我们应该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因此见了坏人，我们也不要厌恨他，蔑视他，而是要劝告他，教育他，使他改恶向善，改过自新。若心里总是存着这个人很坏的见解，把这个人完全剔除在外，又怎能改造他呢？佛教是积极向上的，其基点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就为佛，是平等的。但是成就的迟早快慢要看时节因缘而定了。所以学佛的人要心量大，要能容忍各种各样的众生，在成就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般若又分三种：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文字般若用文字语言来表达佛法的要义治理，如三藏十二部经典、讲经说法等，前面讲过。因佛性是无形无相的，无法描绘，所以不可言说，说了即不是，故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但如一言不发，又怎能引初学者入门呢？故又不得不于无言说处说些义理，使初学者入门。故文字般若仅为表法方便，修学者通过对文字语言的理解思维，明白了佛法的义理，再起观照实修，这就是修法的文思修全过程。这里还需说明一下，用文字语言所表达的教义教理是佛陀与佛门弟子的心髓，供后学者方便了彻实相妙理，以起实修观照，照见实相般若之体，而起度生之用，乃妙智慧法宝也。观照般若，从观照正悟实相开发出来的智慧，即观照一切有为和无为诸法俱不可得的智慧。比如心经一开始就提出观自在菩萨，这里的观就是观照，它既不是用肉眼观看，更不是胸内肉团心的作用，既不是大脑神经的功能，也不是用第六意识去分别观想，而是无形无相之性的作用，即集中心力观照所修的法。净土宗修念佛法门，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修学者的眼耳鼻舌身意都需集中摄在这句佛号上，不使外驰。佛号从心起而出于口，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才能摄入妄念而安然入定，才能收到念佛的功效。这种口持耳闻的念佛法是最好的观照念佛法，因为耳闻即是心闻，心观照在佛号上，妄念自然不生。印光大师在《念佛三昧摸相记》中言，若论证三昧之法，必须当念佛时，即念反观，专注一境，勿使外驰， 念念照顾心源，心心契合佛体，反念自念，反观自观，即念即观，即观即念，勿使全念即观，念外无观，全观即念，观外无念，才能证入念佛三昧。所以净土宗离不开观照。再讲禅宗，禅宗也离不开观照。禅宗要参一句话头，要起移情，是全身心都集中在话头的移情上。移情起时，笼罩着全身，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整个身心都凝到这个疑团里去了。禅宗把这比喻为吞了一个痢疾棚，吐也吐不出，咽也咽不下，于妄念皎绝处猛折精彩，才有好消息到来。这也就是观照。再说密宗，密宗修法是身口意三密加持，身密，脚夹腹而坐，手结印不动；口密，嘴巴绵绵密密不停地持咒，而不可说话；意密，就是思想意念都集中在所持之咒上，像前面所说的念佛一样；口持心闻，即念即观，即观即念，这也是观照。密宗修法很多，有观相法、观本尊法等等，这里就不多谈了。可以这样说，一切法都不能离开观照而成就。由文字般若开始，领会了经文的义理，以起观照之用，进入到观照般若，随着观照功夫的深入，照见五蕴皆空，证得实相般若，就是亲证本来面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亲自见到佛性了。所以观照是学佛成道的唯一途径，是能否修持成就、能否明心见性的关键。心经以观照般若为宗，故是成佛之指南。实相般若是众生之本来面目，如来之法身，亦称妙明真心、佛性、法性、真如、涅槃、大圆觉海、菩提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唯此为真，是实实在在的天真佛。我们大家乃至一切众生，无量劫来本来具有，而且各个平等，同样具足，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亘古亘今，永恒不变。这就是无形无相的性，也叫做自性、法性、佛性。那么我们平常所说的心又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的根与尘相对而唤起的一种感觉。下面我们讲苦集灭道时就会晓得，集是根尘相对集合起来的幻心，是个影子，是虚假的，它是客观环境的反应，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各个相应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根尘相对而生出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六根、六尘、六识集合起来而产生出念头和思想。假如没有客观环境，就根本没有心。所以心不是单独孤立存在的。毗舍浮佛讲，心本无生因境有，就是说这个道理。故客观环境、外在境界是生起心的外在原因，那么内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性。性是生起心的根本，生起心的能量，是心的本源。没有性，对境生不起心来。犹如电，虽不能目见，但一切照明、动力等等，都是它在起作用。前面我们已讲过，之所以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 身能处，意能思，均是性的作用。视性、闻性、嗅性、尝性等均具有各种功能，能发挥各种作用，所以心是由性生起来才派上用场的。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性是真实永存的，但却无形无相，经上有时亦谓之真心。心是虚幻的，但却有形有相，众生往往被各种虚妄的假合之相所迷惑，任妄为真，执着追逐不已，因此被各种无明烦恼所束缚，被各种业障所蒙盖，不见自性光明，不得自在，而落于六道轮回，生死流转，不得解脱。假使大家明白了什么是性，什么是心，二者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就明白心与物俱虚幻不可得，因而放弃身心世界，不再追求执着，这就是明心。讲到见性，性虽本有，但无形无相，无声无嗅，无可耳闻，不可耳闻，不可目睹，不可以知之，不可以实识，只可会照、妙观、领悟、神会。由此可见，所谓见性，不是用眼睛去看，不是用头脑去想，更不是用第六意识去分别猜度，而是心地法眼亲切深彻的体会与神领。古德云，体无形象，非用不显，性无状貌，非心不明。这就是说，要见性必须从明心上下手，离心无性可见。现在你晓得了，我们平常的一切作用都是性的作用，并从此悟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而且深信不疑，这就是见性，这就是开悟。同时，上面所言也可以说明，心虽然是虚幻不实的，但它又非常重要。所谓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人之所以能活动、工作、待人接物、创造发明等等，无不都是靠性的作用，而又通过心在世上有所成就。我们要研究科学，要生产物质财富，使人类的生活水平、科学技术、社会文明都不断地向前发展，均离不开人们对客观环境反映的各种念头和思想，即离不开妄心。所以人事不可废，要利用这个妄心成就世上的一切事业。世间法是如此，佛法也是如此，心是成就一切宗、成就一切法的主宰。十法界为四圣六凡，四圣是佛、菩萨、辟支佛、罗汉，六凡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统统都是由这个心而成就的。善用之就是佛，不善用之就是六道轮回。我们学佛成道，就要善用这个妄心而成就自己。般若经以真心为主，真心是二乘人和藏教菩萨所具。什么叫藏教菩萨呢？天台宗智者大师把佛说的法分判成藏、通、别、圆四种教，初心开始修行的大乘菩萨是藏教菩萨，进一步是通教菩萨，再进一步就是别教菩萨，最圆满的就是圆教菩萨，最终以佛心为究竟。凡夫则以妄心为主，妄心是凡夫所具，念念流浪，执着外境，欲望无尽，贪取不停，整日整夜都沉浸在忧劳烦恼之中，造业受报。其实就在我们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时， 这个真心也不曾有寸步之离，时时在我们面门放光，只是大家不知道，被无名壳包裹着，冤冤枉枉的受罪受苦。现在我们要出六道轮回，要证成佛果，不仅从理论上要明悟前面所说的义理，而且须于平时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晓得如何修持，做心地功夫，将执着世境的旧习消尽才行。我们大家要清醒，要明白真心是主人，妄心是仆人，主人要用仆人做很多事，成就事业。所以平时我们在做任何事时，一定要把握住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时时刻刻要识得这个主人，识得这个真心，莫把仆人当作主人而被仆人所利用。这就是说，当你做任何事时，心不要颠倒，不要执着外面的环境，不要为外面环境的转移所动摇而念念流浪在外。逢到好事顺境相投的人，就喜之爱之攀取之，遇到坏事逆境不和的人，就忧之恨之舍弃之。这就是迷真认妄，执妄为真，主仆颠倒，主人被仆人牵制住了。我们要随缘起用，正工作时心念虽动，但不着相，心无所住，就像别人在做一样，做过之后就像未做过一样，这样才是真心真正做主人了。要达到以真心为主人的境界，平时就需要做好心地关照功夫，时时刻刻关照这个心，转换这个心，把妄心转换成真心。佛教八万四千法门，无不都是修这个心，在心地上用功夫。比如净土宗就是用一句佛号来转换我们的心。不知道的人以为净土宗念佛是求西方的佛来拉我们到西方去，殊不知念佛是用佛号来唤醒我们的迷梦，清净自己的心地，以与净土相应而生西方。莲池大师说得很清楚，念佛是生生唤醒主人公。主人公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真心。因为人不可能无念，心时时刻刻都在动，随事境转动个不停，所以生死不了。我们要了生死，就需给他一个转换，使他不妄动。所以释迦佛教给我们一个巧妙的方法，用念佛来转换他，以心无二用，一心念佛法僧三宝，就不念念贪嗔痴三毒，念净就不念染了。念佛是从生死的切近处在心上下手，以转换我们的妄念。这是多么巧妙迅捷简易的方法啊！禅宗亦复如是，参禅须起疑情，参一个话头，疑情一起，妄念就不生了，妄念被疑情隔断了。于一念不生时，才能相应，才能打开本来明见佛性。疑情不起，妄念在不停地动，就不能开悟。因此禅宗也是转换这个妄心啊。密宗也是如是，密宗是身口意三密加持，口持密咒，咒是诸佛秘密语言，如军队的口令命令， 持咒相应，不存人我，自身即佛，手接印，手印是诸佛的心印，犹如电视机的天线，可以沟通我们和诸佛的心。接了印，就有无穷的佛力加持，可以把无量劫来储存在八十田里的生死轮回乃至恶道的种子，统统转换成净种子。这样妄心便转换成真心了，这就是佛力的加持。修密宗之所以要比修其他宗快些，就是因为密宗有殊胜佛力加持之故。比如要到达一个远距离的目的地，乘汽车、火车乃至乘飞机，就远远比靠自己两只脚走路快得多。总之，佛教内一切宗派、一切法门，都离不开转换这个心，把妄心转成真心，即心地观照功夫。我们刚才讲了，现在又讲，反复强调，因为这很重要，时时观照这个心，妄念一起，凛然一觉一转，息下妄心，就是菩提。这样，我们就能返妄归真，返本还原了。所以说，《心经》的精华要义，就是要我们明白性是怎么一回事儿，心又是什么东西，叫我们当下明心见性，直证菩提。因此，《心经》是一部顿悟成佛的法门。我们能把《心经》真正理解了，真正能照他说的义理去做，就等于受持了三藏十二部一大藏教《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是梵语，是音译。波罗意为彼岸，蜜是道，多是上，整个意思是到彼岸之上。这里用了比喻手法，意思是一切众生都纷扰在生死苦海的此岸，生死轮回苦不堪言，我们要度过生死苦海，要成大道，就要发心修行，这叫做入流，就是出果罗汉。辟支佛发心修法，发心自度自了，也上法船了。随着功夫的精进，就到中流，到了海当中了。功夫再精进，就到彼岸了，这是波罗蜜。但是到了彼岸并不算究竟，因为还担在法船上，只有弃除法船上岸，到了彼岸之上才算究竟。而我们要到彼岸之上，就必须依靠般若，就是用无上妙智慧照破无明，照破我们的妄想心，照破一切是法、出是法、有为法、无为法，一切都不可得，才能脱离生死苦海，到达彼岸之上。否则只不过是入流、中流。罗汉辟支佛法执还未除，还在法船上，没到彼岸之上，所证的涅槃是有余涅槃，仍不究竟。只有通达事法、出事法，处理一切事物圆融无碍，恰到好处，无有偏移，我法二执消尽，了却分段变异二死，这才可以说是到达生死苦海的彼岸之上。所以波罗蜜多也可以译成究竟彻证，能实行一切自行化他之事，能乘此大行，由生死之此岸到涅槃之彼岸。心在讲解般若时，我们已经讲过般若是真心，那么在般若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心字，心上加心， 这不是头上加头，显得多余吗？其实不是，因为这两个心的内涵根本不同。般若心是指一切众生自身本来具有的无相妙明真心，而这个心字是用来比喻心经在佛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在佛法中的大乘法和小乘法中，是以大乘法为究竟为中心的。前面讲过，小乘法虽出三界，断见思惑，了分段生死，但终因法执未除，未了变异生死，所证的涅槃是有余涅槃，而未能究竟，故非波罗蜜多。唯有大乘法把法执也消尽，了了分段变异二死，修得漏尽通，证得无余涅槃，最后以成佛为究竟，即波罗蜜多。佛法以大乘法为中心，大乘法又以般若法门大般若经为中心，而心经又是一切般若法的核心，是大般若经的主体。大般若经有600卷之多，心经却只有260个字。但言简意赅的心经确实是大般若经的精髓和灵魂，是一切般若法的主中之主。所以这里用心来比喻心经在佛法中的中心地位和起到的中心作用。因为心脏是人体的最重要最主要的器官，是人体的主宰，又位于人体的中心，故用心来比喻此经是大般若经，一切般若法门，一切心地法门，乃至整个佛法的主体和中心，可谓是心中心了。即心经是佛法的核心中之核心。我们密宗里有个心中心法，也正是这个意思，无相可得，直下见性。讲到心，像是有真心和妄心的分别。其实妄心即是真心，真心即是妄心，因妄从真起，无真不能起妄，如水之于波，无水如何能起波浪，波浪不就是水吗？所以全真即妄，全妄即真。我们修法修到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化空，哪里还有真妄之际？森罗万象皆我自身，草木丛林无非我心，欲寻一个身外之物了不可得。所以见性悟道之后，一切妄念妄想妄心皆化为真心之妙用了。这里的心字既不可做凡夫的妄心解，亦不可做真心解，此乃真心之心髓，是超真妄之心，称作心中心之心，方有少分相应。经，经字原文是梵语修多罗，先翻译成经，符合中国的意思，即契合之意。契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契机契理。契机亦指契众生之根基，佛是应众生之机来说法的，对大根人说大乘法，对中下根人说小乘法，随着众生不同的根气机缘而方便应病与药。契理亦指契合诸佛成道度生之理，佛是乘性集谈，所讲的教义教理契合诸佛度生之心理。也就是说，现在佛所说的法和从前诸佛所说的法是一样的。比如《法华经》里讲，无论哪一尊佛出世都要说《法华经》，所以经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经又是道路之意，是凡夫成佛的一条道路，一条修道必经的途径捷径。我们了达明白佛所说的义理之后，能按照这个义理去做去修，就能得道成佛。经还解释成贯，贯通前后的义理，前面所说和后面所说，乃至于五十说法， 从华严时到法华涅槃时都有一贯性，贯还有贯彻之意，既由凡夫到成佛，是由佛说的教义教理来贯彻的。经又解释为线绳，线就是延绵不绝，绳就是绳绳相继，连续不断。这里有两种含义，其一，佛经是佛陀为众生开示随机说法的篇落章句，后来由佛弟子整理成文，集文成册的，犹如用线绳把摩尼宝珠贯穿起来。其二，佛圆寂了2000多年，佛法之所以能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就是通过佛经传承延续下来的。经还有典法之意，有典可依，有法可据，所以一般称为经典，意指思想和行为等方面的准则、法则、规范等等。中国一般称圣人之书为经，如《道德经》《易经》等。佛为圣人之最，故佛说的所有法都不离此经字为名，此乃佛经的通名。所谓通，即共同之意，如《金刚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涅槃经》等，都有这个经字，为佛经的通名。那么经字前面的名称，既是区别各个不同经文的别名，如《金刚》《华严》《妙法莲华》《涅槃》等，一切佛经均有通名和别名。综上所述，《佛说心经》就是要我们众生了知自身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本具观照般若妙智，本具广大圆满实相无相之妙明真心。我们大家不要再痴迷不悟，心外求法了，要迷途知返，老老实实地按照心经的义理去做心地观照功夫，才是学佛成道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显体。显体者，就是显示经中最重要的理体。比如我们要认识了解一个人，先要晓得姓名，然后要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通过见面或相片的显示就一目了然了。这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以什么为体呢？经中从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一直到无智亦无得，都是显《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体的文句。简言之，这部经是以诸法空相为体，诸法指宇宙万有，空相即空无自体，无可执取，意指唯有心性是真，而心性清净无染，不立一法，无相可得。下面我们还要详细讲解。三，明宗。明宗就是辨明本经的宗旨，每一部经都有其宗旨所在。心经中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心经以无所得为宗旨。无所得不仅是心经的宗旨，乃是整个佛教的宗旨。也正因为如此，佛教才是最彻底最究竟的。佛教一法不立，无法可得，法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一无所得，一丝不挂，一尘不染，倘若有丝毫东西，它就不究竟。因为这个无相的实相，它是容不得一点点东西存在的。犹如我们的眼睛，任何极微细的东西都容不下，否则就会感到非常难受。即使一粒金屑、一粒钻石，再好、再贵重的东西，放到眼睛里， 这眼睛也受不了，非要排斥出去不可。我们要真正证得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增不减的佛性，就要一切放下，无所得，无所证，才与妙体相应。而且只有无所得，才是大大的真得。因为心清净了，彻底空了，真性方能显露，才能显发广大妙用。故说佛力无边，妙用无穷。相反，若有所得，真性就被乌云遮盖住，而不能显现神通妙用了。有德与无德，正是外道与佛教的根本区别。佛教一无所得，不于心外取法，无修无德无证，一法不立。外道有法可修，有神通可得，心外取法，终不究竟。比如道教以出阳神为成就，有阳神可得，有个物在，终不究竟。
从前吕纯阳祖师修道有成后，四方云游，一次走到了黄龙山，看见山顶上有紫云接盖，这是瑞光，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只有修道人才能看得见。他知道山上有得道高人，于是上山参访。到了山上，看见一座寺院，这时维摩师正拈香请黄龙祖师出来说法。吕纯阳赶忙进入殿内，黄龙祖师上了法座之后厉声说，座旁有窃法者。吕纯阳一听，心想，哎呀，这是说我吗？你们都是和尚，只有我是道士，本来想听听你说些什么，既然说我窃法，那我也就不客气了，不妨和你较量较量。因为吕纯阳已证得阳神了，以道教来看，这是最高境界了。艺高人胆大，吕纯阳毅然从僧群中站出来问道，一粒粟中藏世界，半生称内主山川，且道此意如何？粟是米，一粒米这么小，而世界这么大，如何能藏进去呢？称是锅，只能煮半升米的锅，一升米都煮不下，怎么能把大山大河放在里面煮呢？因为道教注重神通变化，它可以把一粒米放大笼罩着这个世界，也可以把山水缩小，把锅放大，在锅内煮山川。吕纯阳就拿这个偈子来试探黄龙祖师。祖师一听，知道吕纯阳还没有证到根本，却落到知末神通上了，至此还痴迷不悟，于是指着吕纯阳说，这手尸鬼。吕纯阳一听，哈哈大笑说，征奈囊中有长僧不死药。这句话含有两种意思，一是道家炼外丹采药采丹砂，即朱砂这类东西立炉鼎炼出外丹，吃下去可长生不老，肉身不坏，所谓囊中就是口袋里面。另一种是内丹成就，炼精气神，采大药炼成大丹，即所谓金丹，化成婴儿，为金刚不坏的阳神。这个囊就是臭皮囊，即我们的肉身。吕纯阳认为自己以阳神成就，是金刚不坏身，已不是手尸鬼了，岂不知阳神并不究竟。阳神是什么？阳神就是佛教里所说的一生身，即第七识末那识所升起之身，还是虚幻的实神。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总要对外面环境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升起色受想行识五蕴，这五蕴烦恼就把第七识盖缚住，不得自由，出不来。烦恼越多，压得越深，封得越死。这个第七识，它是染净衣，意思是你染，它跟着你染；你净，它跟着你净。前面六根受外面六尘所染，着相了，五蕴烦恼纷纷扬扬，分别作用，第七识就不得自由，不得清净。倘若我们能明悟一切事物皆如空花水月，虚幻而不可得，一放一切放，空净无染，将覆盖在第七识上面的污染消光，第七识就获得自由了。你不要它出来，它也自然而然地出来了。而道教不明白这个根本原理，用强制的观想功夫在定中生出这个臆造的阳神，所以它并不究竟。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有相者，有生必有灭，有成必有坏，绝不会永远不坏，这是最辩证的。所以黄龙祖师指着吕纯阳祖师说，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王，意思是你纵然活得比世人长寿得多，能活八万个大劫，最后还是要毁灭，不可能永远不坏，因为你还没有见到阳神的本体佛性，还在弄食神呐。玄沙大师说过，修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食神，无始劫来生死本，吃人唤作本来人，这个真就是指佛性，意思是修道之人没见到自己的根本，没见到性这个万能体，而着相于些小神通上，玩弄食神，误以为已得根本，以致步入歧途，生死不了。前面我们讲过，性遇水，食神遇水起的波浪，水是根本，波浪是枝末，修道人没有认清水的湿性，而只认得波浪的动态，既只知波浪而不时升起波浪之水，所以错了。纯阳祖师一听，怎么终是落空王啊，心里很不痛快，我明明阳神已成就了，已成金刚不坏身了，怎么还说我落空王呢？纯阳祖师身后背着一把宝剑，他突然拔出宝剑，飞剑斩黄龙。黄龙祖师哈哈大笑，顺手拿起佛台上的拂尘，轻轻一扬，啪，剑落地了。这是什么含义呢？剑，剑谐音，表示剑堕，意思是纯阳祖师的支剑落于下风，打了败仗。纯阳祖师赶忙退下来，给黄龙祖师顶礼，并请开示。黄龙祖师看他趾高气扬的神气终于变了，能虚心下气，能放下来了，于是拿他的问题反问道，半生当内主山川既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经此一点，纯阳祖师当下就开悟了。纯阳祖师过去修道执着追求的是神通出阳神，现在见堕心空之后，听黄龙祖师一开示，啊，他悟到了一切法都不可得，一切都是无相的性的显现，都是性的作用，唯有性是真，其他皆假。纯阳祖师到这里才真悟道，所以他作寄云，气却嫖囊迷碎琴，如今不恋拱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修道人须知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的，是永恒的，其体是非大非小，非方非圆，非长非短， 而又能大能小，能方能圆，能长能短，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放之则迷于六合，收之则退藏于密，变化莫测，妙用无边。小就是大，大就是小，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和它相比。法华经云，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唯有这个性是真的。一毛头能转大法轮，纯阳祖师悟到了这个性，当体是空，因空之故，则无大无小，整个世界又何尝不在里面呢？这里所说的世界，不是直指地球上的几大洲，而是指三千大千世界，指我们前面已讲过的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唯心造，三界唯心，任何事物都在我们的心里，不在心外。故云一粒粟中藏世界，纯阳祖师被黄龙祖师一点，怎么能不见自己本来具有的真性？怎么能不开悟呢？前面我们已讲过，佛教一切法门都是做心地功夫，无不从至心上下手。净土宗念佛法门，用佛号抓住这个心，让这个心不着相，入于空境。禅宗参话头起疑情，把妄心隔断，而自然空境。密宗法门用身口意三密与佛菩萨相应，而转换这个心，都是由然转静，由妄转真，直到心地真空境了，自然证到无相的实相，而得大自在、大受用。我们用功要明白这个道理，把事事看透、看破，一切都不可得，放下一切而证初心悟道。更进一步，在事境上锻炼，把执着习气消尽，打破法执，证得向上鼻孔，才得究竟。假如你执着有法可修，有果可得，则不自在，不究竟了。因为凡有所得，既有所负，反而不自在，得不到真东西。同时，有所得容易入魔，非但成道不能，反而入魔有份。所以，无所得不仅是心经的宗旨，也是我们整个佛教的宗旨。四，变用。变用就是辨别佛经的作用、用处。每一部经都有它的作用，那么心经有什么作用呢？教下讲是破三障：报障、业障、烦恼障。我们人活在世上，所遭受到的一切灾难困苦，心内各种各样的无明烦恼，都是由这三障带来的。所以只有破了三障，才能度一切苦厄。下面我们把这三障具体的解释一下。报障又分正报和依报两种。何谓正报呢？正报指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人的身体看起来大致相同，都长着头、胳膊、腿等，但是相貌、体型、身体素质各不相同。有的相貌端正、姣好、健康长寿，有的相貌丑陋难看，疾病丛生，甚至有的是短命鬼，不到中年、青年、少年就夭亡了。为什么会有这些种种不同呢？我们前面讲过了，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今生的遭遇和这个果报身，正是前世所造的业而感的今世果。这是一面镜子，看看今世的果报身，就晓得前世所造的因如何了。我们前世做的好事多，今世就感得健康的身体、端正的相貌、长久的寿命。反之，前世做了些恶事，今世相貌就丑陋，身体就虚弱，寿命就不长久。医报呢，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身体生活所需的条件。 有的人住房舒适漂亮，衣食丰富具足，进出交通方便；有的人住房拥挤简陋，衣食不周，甚至衣不蔽体，屋不遮雨，饥寒交迫。为什么会有这样悬殊的差别呢？这也是我们前世所造的因所致。正报、依报都是根据前世所造的因而感得的果报。有的人说，哎呀，我命好苦啊，我永远都是这苦命了。错了，因为因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因感果，果又造因，因又感果，因因果果循环不已，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一世受苦受罪，是前世造的因不好，这一世多造些好因，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因果就转变了，恶果转化了，时来运转，苦就少受了，生活的环境和身体状况就会慢慢由坏向好的方向发展变化。反过来讲，前世造了好因，今世福报就大，但若不做好事，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甚至做坏事，那么这个福报就会减少。一旦把福享完，则厄运就会接踵而至。所以今世享福要惜福，仍要多造好因，多做善事，多做好事，这个福才能长久。接下来我们谈谈业障。什么叫业障呢？就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障碍。每个人在干任何事业中，都免不了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阻力、挫折。生活在社会上的任何人，包括出家人，都是要做事的。出家人要修道、住道、弘法利生，在家人要工作。因此，无论你做什么，只要对大众有利，就要尽心尽力，好好的做，尽量把事办好、办圆满，这就是善。反之，如果敷衍了事、马马虎虎，事情没办好，还出了错误，甚至做损人利己的事儿，则是恶。所谓人道者，就是过去世做了善事，也做了恶事，善恶混杂。因为他贪嗔痴俱全，只是分量少些，所以他因中有善有恶，以至于办事时不免会碰到棘手的问题，这就是业障。顺便讲一下六道轮回的六道。若贪嗔痴俱足，而且是多分量的，贪得无厌，
人有己无就嗔恨，自己不及人家也嗔恨，
不如意的时候就光火，贪嗔痴太深了，则下地狱。若嗔痴少些，而贪心很重，则是恶鬼道，贪火从口里喷出而不能进食。若贪嗔少些，愚痴的厉害，则为畜生道。若贪痴少些，嗔恨心重，好争好斗，则入修罗道。若只有少分量的贪，多分量的善，则升天道。因此，我们要从六道轮回的生死流转中解脱出来，就必须修持，熄灭贪嗔痴三毒，这样办任何事，遇到任何情况，就会理事圆融无碍了。第三障，烦恼障。因为有前面的报障、业障存在，人在立身处世时，就难免有不如意、不顺心的时候。一旦不能称心如意，就妄想纷飞，胡思乱想，烦恼丛生，苦不堪言。这就是烦恼障。根本的烦恼障有六种。第一是贪，贪得无厌，要这要那，多了还要多，好上还要好，无有穷尽，欲壑难填。第二是嗔，嗔恨心重，刚才我们已讲了。第三是痴，贪和嗔均来自于痴，痴就是执迷不悟，迷真正妄， 迷恋于世上形形色色的东西，名利财物色，执妄为真，追求不已，追求不到就嗔恨，欲望无止。倘若我们能明白一切都是梦幻泡影，皆不可得的道理，正如《圆觉经》所说，知是空华，即无轮转，知道世上一切东西都是空花水月，都是假象，实际上并不存在，你还去追求它干什么？不去追求了，还会有什么生死轮回的烦恼吗？所以说，痴是产生贪嗔的根源。第四是慢，共高我慢，总以为自己什么都正确，什么都好，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一等，处处瞧不起别人，因有我慢之故，就不谦虚了，不谦虚就不能受益，善意听不进，不能接受人家的意见，不能进步。第五是疑，疑惑不相信，疑是最坏的东西。我们知道，要证佛果，必须正修，若欲修正成功，第一重要的就是信，没有信，就根本谈不到修正。净土宗三资粮，第一就是信，不但净土如此，别的宗也是如此，没有信，怎么谈得上修正呢？不信则疑，一疑就坏了，就不能竭尽全力去修持，就不能证得圣果了。现在的学人往往疑法疑师，学了一个法，他不问自己是否已踏踏实实，不遗余力，勇猛精进地去修，只修了几次就猜想，哎呀，这个法灵不灵呀？是不是有效果呢？我怎么一点感应都没有呢？比如念佛，没念多少天，就说我念佛了，怎么还是妄想丛生呢？再说打坐，没做多少坐，就说我怎么妄念一点都没减少，反倒越做妄念越多呢？等等。我们打个比方，你要挖一个宝藏，知道金子埋在这块地下，才挖了几尺，深度还不够，你就不耐烦了，哎呀，怎么还没见金子呢？恐怕不在这里，于是换个地方再挖挖，还是深度不够，没有见到金子，就又换个地方去挖，换来换去，挖来挖去，功亏一篑，总没见到金子。
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没有专一的深入下去，
所以得不到宝藏，这就是疑法疑师的过错。常常有人这样猜疑，这个老师是不是有道行，这个老师传法好不好，或是议论某某老师已经明心见性了，某某老师还没有明心见性，妄加判断，殊不知判断老师需要超过老师才能判断，你自己还没有明心见性，你晓得明心见性是怎么一回事吗？自己还是个瞎子，以耳当目，听了别人怎么讲，自己就猜测衡量别人，这就是疑师。因不信师之故，你就不能一心一意地跟着师父跑，师父传给你的法，你就不能全力以赴地去修，你就无所证。所以疑是坏事，是根本烦恼之一。第六是邪见，不正之见，如常见、断见、波无因果等，都是邪见。有人认为人活在世上才是有，一旦人死了，一切也都没有了，断灭了。还有人不知发神通与明心见性是两回事儿，认为有了神通才能谈得上明心见性，没有神通就不是明心见性。当他明明已经得了根本，已见了性，他还不知道，以为自己没神通就没见性，非但误了自己，也遗误了他人，而且永生永世不能出头了。这些都是邪见，上述是烦恼障的六种根本烦恼。说到这里，我们还要解释一个问题， 有些人误解了烦恼的意义，以为烦恼只有贫穷人苦于衣食不周，住行条件差，迫于生活而奔波辛劳，所以痛苦烦恼不休，岂不知富人的烦恼比穷苦人还胜一筹。富人的烦恼虽然与穷人的烦恼不相同，他不是为衣食住行而烦恼，但他们另有所愁，另有所苦。最近我们这里出了一桩事，不妨讲出来，让大家知道有钱人是怎样的另一种烦恼。文革期间，有些工商资本家的资金、房屋等被没收冻结了，落实政策后又退还给他们。讲起来钞票多，富有了，应该享福了，惬意了，不再苦恼了。但是有这么一家，
退还了十几万人民币和房屋后，
父亲就把这些都分给了孩子们。三个儿子各分得几万元，最小的是女儿，将来是嫁出去的人，所以只分得5000元。小女儿看见几个哥哥都是几万元，而自己却只有一个零头，心里很不满意。后来又分房子，三个儿子每人一桶间，是大房间，而且卫生间、煤气灶俱全。小女儿分到后楼一间小小的黑屋，心里更不痛快了，越想心里越难受，悲伤地哭了。父亲见状，就教训了他一顿，他心中更来气了。吃饭时，他因哭得悲伤之故，气不顺，憋得回抽，一抽搐，手一抖，碗啪地摔碎在地上。父亲一看，啊，你还摔碗给我看，啪啪就是两耳光，这一打更冤枉了他，悲痛之极，就上吊自尽了。父亲看女儿死了，心里很悲伤，也怨自己处理不当，闯了祸，心里郁闷，不多久也死了。你们看，这不是有钱之后闯出的祸水吗？所以富贵人有富贵人的烦恼，并不比穷人少，甚至还要多，并不比穷人轻，甚至还要重。因为他们有了地位，有了钞票，就会患得患失。他们不仅希望现有的地位钱财不要丧失掉，还想多上加多，好上加好。那么这当中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之种种精神上的烦恼就更为难言了。更有甚者，有了地位，有了钱，贪心更重，欲望更浓，忘乎所以，不顾一切的胡作非为，花天酒地，狂飘烂赌，以致最后走到倾家荡产或锒铛入狱的下场，我们就不去多说他了。天人也有烦恼，怎么会呢？天人不是在天上享福吗？但是天人享完福后还是要死的，他们不像我们世间人老了，发须白了，牙齿掉了，最后断气死了。天人头上都有花冠，花慢慢的枯萎，一旦枯死了，则天人也就寿终了。所以他们看到花枯萎了，就晓得自己时间不长了，到哪里去呢？还要听业的支配，他们也很苦恼，六道都没有离开苦。我们人活着，苦多乐少。有一位小说家曾经这样说，人生就是一个旅程，坎坷不平的旅途上布满了各种痛苦的深坑。我们人呢，刚从第一个深坑里跳了出来，在还没有落到第二个深坑之前，这段过渡期就是乐，平坦顺利。当跳进第二个深坑时，又如从前一样受苦了，到处碰壁抗争，极力想从深坑中跳出来。一旦跳了出来，轻松一下，过了这段过渡期，又复陷入痛苦的深渊。人呢，就是这样苦多乐少地走完一生的旅程。有的人遇到的深坑又多又深， 所经受的痛苦就更是苦不堪言了。一般说来，这段过渡期的乐是短暂的，有的还未体味到乐的滋味，就又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了。人的一生归根结底还是苦啊。佛说一切法都是让人离苦得乐的，你若能把心经的义理彻底领悟了，报障、业障、烦恼障自然也就破除了，三障已除，一切苦厄也就消除了，人也就离苦得乐了。这就是心经的作用。五、判教相。前面已讲过，心经在佛的五十说教中属于第四十说法，即般若十、俗书十，用了两种拳法，一种十法说教，这里就不多说了。心经的五重玄义已解释完毕，下面我们简略地介绍一下译经人。四、译经人。翻译心经的人很多，有七种翻译本子。现在大家读诵的最盛行、最流通的本子是玄奘法师翻译的，文长仅260个字，但意义非常丰富，能概括三藏十二部经教。玄奘法师精通经律论三藏，当时凡通三藏者均称之为三藏法师。玄奘法师是唐朝人，故称唐三藏。所谓经藏，就是佛说的法，由弟子们记载整理成册的，多权定学。律藏是佛说的戒律，如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等等的戒律，梵网经也属于戒律。律藏多权戒学。论藏是菩萨们根据佛所说的法而加以阐述发挥的。佛说的法为经，菩萨所说谓之论，论多权会学。玄奘法师俗姓陈，少年出家时就很有志向，提出了远绍如来近光一教，意思是从长远来看，要绍龙佛种立志成佛，
近则要光大如来教法。
出家后勤奋学习经典，到处参访名师，后来发现注师所见不一，对经典也有许多疑点未决，为求得佛法真谛，发愿到佛教圣地印度求学取经。玄奘法师以宏深大愿、大无畏的超人胆识和魄力，历经了千难万苦，踏遍了千山万水，跋涉50000余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17年后带回大小乘经共560夹，
分650部。玄奘法师以后的工作则专心致志于翻译佛经。玄奘法师组织的译经规模是历史上最宏大的，集中了全国各大寺高僧大德，力量精粹优秀，分工细密，译经态度严肃认真，所翻译的经律论三藏圣典最为精确，译经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多的。玄奘法师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代大师，是唯识宗的创始祖师，他在弘法立生中所做的贡献绝功甚伟。玄奘法师除了主译法相宗经论外，在晚年全力翻译大般若经600卷，占去了他全部译经的一半功夫。
由此可见，玄奘法师对般若研究精通，造诣高深，
乃至他的心经译本广为流传盛行。玄奘法师译经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准确无误。在他圆寂前头有点痛，他就疑惑了，哎呀，莫非我翻译的经文有错误了？于是他就发了个愿，如果我翻译的经文没有错误，那么在我圆寂后涂皮的时候舌头应该不坏。后来玄奘法师圆寂了，涂皮后他的舌头果然没有坏， 还是好好的一条舌头，这就证明玄奘法师翻译的经文完全正确。玄奘法师临终前有点头痛，是因宿业之故。我们每个人宿世以来所做的事，有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不可能没有一点果报。人生病是过去世做了坏事，现在所受的果报。生病一般凡夫担不起，痛苦难忍，而修正成就了的大祖师就有力量承担，果报到他身上，因心空故，可以不受其苦。真歇禅师说，老僧自有安心法，八苦交煎总无妨。意思是说，纵然有八种病痛等苦恼一起来煎熬，我也不怕。为什么呢？心空不受之故。在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第二就是受蕴，它是一切烦恼业障的根本。假如我们能够欲色闻声而不受，则一切烦恼无从生起。那么怎么能不受呢？这大有科学道理。因为所谓疼痛都是经局部神经传输到大脑皮层而感受到的，如果大脑皮层不接受，就不会感到痛苦，而要是大脑皮层不接受，那就要有很深的定力，心空无住，不随境走，或是把思想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另外的一个地方，方能隔断传导，不受其苦。例如《三国演义》里，关公中了毒箭后，华佗给他刮骨疗毒，当时关公下着棋，把他的思想和注意力都完全集中在棋上，忘记在进行手术，大脑皮层不接受痛的神经的传导，所以等华佗把毒刮干净了，整个手术完毕，他都没吭一声。华佗不由敬佩地称关公为神人。现在的无痛苦分娩法也是这个意思，让产妇把思想都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注意力转移了，痛苦也就转换了，大脑皮层不接受腹部的疼痛，他就不觉得痛了。但一般人没有这个功夫，他的注意力不能转移，还是集中在肚皮上，所以痛苦不能转换掉，大脑皮层照样接受，来者不拒，当然他还是要痛的。因此现在无痛分娩法没有多大效果。我师公大愚阿舍离在庐山修道时一直很精进，因当时条件极差，故师公身体很虚弱。他下山之后，弟子们请了个医生给师公检查治疗，发现痔疮很严重，已经溃烂了，决定马上动手术。当时麻醉只有全身麻醉，没有局部麻醉，而师公身体太差了，经不起全麻，怎么办呢？师公对医生说，你尽管放心开刀吧，我可以不要麻醉。医生说，不要麻醉怎么行呢？痛也痛死你了。不要紧，我念佛，你开刀，假如我说痛了，你就停止手术。那就试试看吧，横竖你的屁股已烂得一塌糊涂了，就是手术没动好，半途而废了也没关系。于是手术开始了，师公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直到手术结束，师公没喊一声痛。医生惊叹道，难得难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人。这就是不受一切受的功夫，把思想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句佛号上，痛苦就不危害了。修净土的人都想临命终时身无病苦，这不正是身无病苦的最好例子吗？身无病苦并不是说不生病，而是说尽管生病，但是不为病所苦，你不接受苦就不苦了。宿业报应之所以等于不报，也就是因为不接受这个苦，不为苦所苦，尽管有果报，等于没报，报而不报。玄奘法师的头痛就是临命终时宿业的发现，但不接受则报而不报了。
讲到果报这个问题，都说新业易消易转，深业难消难转。我们过去做了坏事，身子上的痛苦还是要有的。佛也显示过头痛相，因为过去是曾拿棒子打过鱼的头，现在就要受这个报。但这是佛有意要显头痛相，用以说明因果不虚，警策大家不要做坏事，做了坏事就要受果报的。果报对于真正道家的人来说是空花水月，果报到了他们身上就瓦解冰消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业都是梦幻泡影，并没有真实东西存在。既然没有真实的东西，不接受一切事物了，还讲什么报应呢？同时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又由谁来受报应呢？从主观来说，人没有了；从客观来说，法没有了，人法双亡，还有什么报应呢？但以佛性来讲，佛性是妙有真空，它不是断灭空，也不是完空，它能显现住相而升起种种妙用，所以幻象不无，还是有的。在不受报当中，不妨显现受报之相，尽管受报，但到了大祖师身上，内心空净，一切都如空花水月，还是等于不受报。二祖神光大师得法之后，达摩祖师对他讲，你今生要还一个命债，要被杀头。祖师正道以后有宿命通，知道过去世做过之事以及将来的果报，但因主持正法之故，避免别人由此而诽谤正法，就不要还这个报了。二祖心真空了，人也不可得，法也不可得，这个申报就可以免掉了。比如如果没有打开电视机收音机的开关，电磁波虽在空中传播着，但却收不进来，这都是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们过去是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业力在寻你，但若你心空了，影子也没有，他就找不着你了，也没法找。从根本上讲，根本就没有人我相，没有法相，什么受报不受报都不可得。但是功夫要做得究竟才能这样，功夫做得不究竟，心一动就有了影子，那还是会受报的。
我们举一则公案，唐悟达禅师膝上生了个人面疮，后遇一僧人掬水洗之，痊愈了。因此著慈悲水忏法，这个禅师怎么会生人面疮呢？因为禅师过去世是圆盎，圆盎和晁错不合，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说晁错的坏话，结果晁错被冤屈斩首。晁错怀恨在心，一直要寻圆盎报复，无奈圆盎后来做了十世高僧，寻他十世也没有寻到。后来皇帝封他为国师，赐他沉香积案、玉如玉、紫金袈裟、紫金钵盂等等，钦差大臣都很敬重他，他很得意，像我这样的人现在世上是很少有的，所以皇帝封我为国师，赐给我这么多东西，心一动，影子现前，被晁错寻到了，就让他膝盖上生了个人面疮，向他讨还命债。由此看来，一旦过去世做了些错事，业力就到处找寻你，这就叫业障。你若心真空了，没有影子在，他寻也寻不到你。所谓业，其实都是虚幻不实的， 但如果你心动了，有影子在，被业力抓住，就要还报了。
也许会有人问，如若定力深的话，是不是可以不还报呢？可以不还，但不是一定不还。我们刚才已说过了，还报不还报，关键在于心是否真的空净了。既然报还都是假，又何妨借假显真，游戏三昧，报上一回，已是无报无不报，而正无还无不还呢？所以二祖神光大师对达摩讲，等我传了法之后，还也无所谓，就像一个大富翁还一笔小债务，九牛一毛不在乎。神光大师把法传给三祖之后，就去还报了。临沙头时他说，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沙头就像挥刃斩风一样，心里没有一点东西，何等慷慨豪放，这真是心空净到家的大丈夫作略啊。心真空净的人，并不是死守着一点不动，并不是一点事也不做，而是大机大用，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我们修法的人就要好好的修这个心，时时对境练心，老老实实的做心地功夫。我们明白了心经的义理和真正意志，才能真正得到心经的圣意，从而受持心经。下面我们开始解释心经正文。